劝修进度师，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85首《佛从心现》。夜半子时群动息，阴阳往复互回旋，一轮孤月千家梦，几点禅心万里天，度至响尘宁有外，佛从心现本无边，何时永灭千流苦，花里长生初盖禅。好，这是子时了，就是从夜晚的11点到1点这个时辰叫子时。这个子呢是谐音的之的意思，就是这个时辰有阴阳来福。亥时是全都是阴爻阴气用事，那一般是物极则反呢，这个否极泰来，久乱就会有一个治的因缘，所以这个属于一阳来福。来福这个阳气在六个阴爻之下，叫震下坤上，坤上属于夫甲，夫卦，一阳来福的福啊，这样的万物就滋生于下面，就叫子啊，这就开始有阳气来任养万物了。那这个阴阳消长的关系就在这个子时，就是一个关键点。所以从中医养生的角度，子时这个觉你不能不睡了，这是阴阳交汇的时候，转换的时候啊，这个反复其道7日来复，这复卦讲7天是一个轮回啊，你这个7天一般一个人生感冒病什么的，哎，一般就7天能够好啊，是由于他这个循环往复的一个原因。所以第一句就谈到夜半，这11点到1点已经是深夜了。夜半，子时群动息，这是所有动作的行为都已经止息了。那在传统社会，这个时候大家都是非常寂静的睡眠的阴阳往复互回旋，这个在亥时是阴气最盛，阴气最盛，如果周易讲那个就夫卦前面是波卦那阴到的极点的时候就有一阳过来了，这一阳过来就是讲 冬至。冬至这一天就是一阳来伏啊。那夏至呢跟冬至恰好像，夏至就是阳气很盛的时候，哎，一个阴爻过来了。所以冬至的时候是白天时间最短夜晚最长的时候，相应的夏至这个时候是白天时间很长夜晚很短的时候。所以无论是冬至还是夏至，这个阴阳在交汇的时候就得要闭关。这个闭关的概念首先是来自于周易，就是孵卦里面啊，闭冬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啊，就是经商的旅客在这三天，就是冬至的前后三天呢，都要啊不要行动，乃至于这些天子巡守天下，也冬至的时候也不出去了。哎，这都是顺应着天人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啊规律来相应的行动。所以你看阴阳往复互回旋，就能看到阴阳消长的过程跟我们世间的人事也是有相对应的啊。我们一般政治跟社会说啊，这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啊，乱到了极点，哎，可能就有一个大致的啊，这个时机到来啊，这个治得很好的时候，大家很懈怠，哎，慢慢子乱象又出来，乱到极点，哎，又有一个大治，它都有一个互相回旋的这么一个规律。好。那透过一阳来伏作为一个敬业行人，他在这里要体会什么呢？要向心性上去体会。一轮孤月千家梦，几点禅心万里天。这两句诗意象上都很美啊，但不仅是审美的价值，它里面有甚深的法意的啊，就是透过这个子时一切的都安息下来，这时候特别是冬月的时候啊，一轮孤月啊很寂静的悬在天上啊，在孤月之下，千家万户啊，每个人都在做着他不同的梦。好，从事项上描述很正确，心性上怎么理解？这一轮孤月就代表我们的心性，我们的佛性。这个孤不与万法为侣啊，佛经里面常常用月来表达我们的佛性的。在这个一轮孤月只有一个，表明一切众生的佛性都是平等不二的。但是你到了轮回的世间，这时候不是你一个妙真如性了，是你的真妄合合的阿赖耶识，这耶识的心。 一失着心就有区别了。每个人阿赖耶识储存的善恶业的种子不一样，所以他做的梦也不一样。那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梦看得很真实，于是就忘记了有一轮共有的孤月。好，再看下面，极点禅心万里天，它也是表达万里天，这个表达我们的佛性。极点禅心，这个夜晚的时候，特别深夜，你看到繁星密布，啊，这个近一点的看得亮一点，远一点的星星看得模糊一点。如果用射电望远镜看整个的星星呢，那是无量无边，乃至可以观察到有些星有的星球正在诞生，有的星球正在毁灭塌陷的这些情形。好，就是这些星辰的状态也是业力的差异。当这个天要拂晓的是慢慢的放亮的时候，那有亮光，这些星星你就看不到了啊，看不到，仍然会有少部分禅心，就是即将淹没的那个心啊，这个闪，这个稀啊，比较稀的分布在天际上。所以极点禅心，也就是代表我们众生的业力的世界，但是它的背景是万里天，就是它当下具有真如的实相，如虚空。所以一切的差别法，它的背景都是虚空。虚空就是我们如如不动的觉心啊，真如之心。啊，这些都是从事项上指点我们的心性的。我们一切众生都迷惑在事项上，很难透过事项去见证到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所以在这里，这个显安大师就用孤月，一轮孤月，用万里天来点醒我们，不要迷惑在千家梦里面，不要迷惑在极点禅心的现象上。好，了解了自己本具的这个佛性，那就是从修行的层面来看净土法门。土自想成念有外，佛从心现本无边。这个净土是自己现前这一念心想出来的，跟我们心想有关系。它不是在我们一念心性之外成立的东西。万法唯心呢？好，那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现前一念心的关联，要借助想。啊，观经前面十三观都谈对净土 医报的观想啊。比如说你看这个净土，它有真医报和假医报。那真医报就是以极乐世界的琉璃地作为代表，但你突然下去想观想极乐世界琉璃地，对于我们末法的众生是很难观清楚的，因为它太清净了，太平了，我们的心都是波动的，都是染浊的，所以一定要借助一些方便。啊，所以你看观经，它首先引导我们观日，这个观日是一个假医报，这不是极乐世界的日，是我们这个世间日。但我们这个世间的日你比较熟悉啊，天天看它呀，哎，你从这里下手观日，让我们的内心的光借助观日能够呈现出来，同时也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的医报就是内外透亮的，像太阳一样啊。所以他从观日开始啊，想于西方啊，这个想西方呢，先观太阳这个日末的情景，壮如悬鼓啊，把这个壮如悬鼓的想清楚了之后，再做水想。水我们也比较熟悉啊，天天接触水，哎，你要想这个水沉浸度很高啊，哎，把这个水想清楚，对于我们来说好像也还比较容易啊，哎，那把这个水想清楚之后，把它再做一个转想，水变成冰啊，做冰想。哎，这种过渡好像也不是很难，因为我们对冰也还是比较有感性认识。好，当然就从日想、水想、冰想啊，这时候你要观想这个冰是内外映彻的，非常洁净的，再把这个冰想做一个转想，做琉璃想。啊，那这时候由于你把那个冰啊，冰的那种状态跟琉璃地比较接近，哎，你这个转想也许能过渡得过来啊。那琉璃地也是内外映彻的啊，它是上下地面和地下都是透亮的，所以琉璃地有各种金床在侵着这个琉璃地。好，到了观想到琉璃地的时候，才可以说你具有往生极乐世界的资格啊。这是这个净土的境界是从我们的心想当中显现出来的，而且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医报庄严不在我们这一念心之外，是在我们这一念妙明真心之内的。因为我们这一念心是圆果虚空法界，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净土是在我们这一念心性之内，不在心外，他表达这个。好，这个净土景物是属于医报，那正报是阿弥陀佛啊。那阿弥陀佛也是由我们的心显现出来的，不是在我们心跟我们心没有关系的一个佛。所以这个佛从心现了， 华严经有个偈子，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这我们每天做晚课的时候都会念这个偈子。啊，为什么要念这个偈子？由于这个偈子是破地狱的偈子啊，有这么大的力量。啊，善财童子参第五个善知识，谢托长子。啊，谢托长子就介绍自己得了啊，证得了入出如来无碍庄严谢托门。在这个谢托门，他能够见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那见这个诸佛都是唯心所现，了心为佛啊。所以这个谢托长者就对善财童子说，我见了这些佛，这些佛也没有来我这里，我的身体也没有到佛那边去，但是当下想见哪尊佛就能见到哪尊佛，包括想见安乐世界阿弥陀佛就能见到阿弥陀佛。好，那这些佛跟当下的心，众生的心是什么关系呢？一般有两个几个比喻，如水中月，如镜中影。我们能观的心就像水，佛就是这个水子水里面显现的月亮，水清月现，心清佛现。你没有地下没有这个水，月亮显现不出来，你没有清净心，佛不会呈现他的影子啊。镜中相，镜里面的相，那这个镜，这个水代表我们的心，这个镜子也代表我们的心啊。你这个心这面镜子明亮了，佛的影子就显现出来，你这边镜子蒙上的尘垢，佛的影子就呈现不出来啊。所以我们能知能现的心，所见的佛，所见的一切诸佛，皆由自心。从这里理解佛从心现本无边，阿弥陀佛是从我们这一念心性当中显现出来的。本无边是我们心无边故，阿弥陀佛也无边啊。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这是由于我们心无边故，佛菩萨呈现的佛菩萨亦无边。好，了解当下这一念心性可以显现净土的庄严，显现向好光明的佛，我们才了解我们生命当中的尊严和价值。但是这个心净则佛土净了，但我们现前的一念无明的妄心就呈现不出这样的境界，是由于我们念念生灭。就好像这个水，你不宁静，不宁静，虽能天上有月亮，你这水是波翻浪卷的，是浑浊不堪的，所以这个月 没办法呈现它的影子。所以我们就要解决现在这一念的这个牵流。牵流一般讲五蕴当中的这个行蕴呢，它是这个旋，这个如急流水啊。所以我们的念念生灭啊，很就像急流水啊。所以怎么去截断这样的生住异灭的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这里就提了个问题，什么时候才永远灭除我现在这个生住异灭的这个失心呢？而这个失心很苦啊，他这个我们的生灭心使我们看不到事情的真相。这个佛的知见就像圆觉，圆满的觉性，它是不动的，不生不灭的。但不生不灭的东西在我们这个生灭惯了的人看来，这个不动的东西也变成动的东西了。你比如说大家就是圆觉经有两句话，叫做云池约运啊，这个周行暗移，月亮在天上不动的，但是云非常的稀疏，你是看到，你没看到云的动，你看到月亮在动。你开着船啊，在那里，你这个船在行走，但你看到的是岸在移动。那这个本身月和岸是不动的，怎么你认为它在移动呢？是由于我们有这个颠倒见嘛。所以圆觉经讲，一切的佛的圆觉，在有轮回心的众生看来，它都成为轮回之见。所以这就很苦啊。所以我们一直见不到事情的真相啊。那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在这个世间，我们只要在无明的生灭的这个状态当中，是很难解决这个问题的，这种苦啊。啊，那就凸显净土法门的重要性。花底长生出盖禅，莲花化身，我们信愿念佛，这个信愿念佛呢，也是有阿弥陀佛的加持的，就像观经所说的，诸佛如来，诸佛如来法身啊，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啊，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就是我们念念的念佛，呈现的佛的智慧，也是跟我们的心想有关系。那心想为什么能呈现这么大的功德呢？是由于阿弥陀佛的法报化三身的功德都在我们的念头里面。 啊，尤其是我们的无明业识的心要有一个彻底的转变，一定要持念佛号，以阿弥陀佛的愿力感应道交，阿弥陀佛临命终时就会拿着这个莲花呀，啊，昨天讲这个莲花标上自己的名字的，标上自己名字的莲花来接引我们。好，那临命终时神识在弥陀光明的摄受下就到了这个莲花里面，莲花就闭合，所以你就藏身在莲花里面，但这个不是我们的涅槃身了，是我们的神识进去了。神识进去之后，这个莲花是我们正觉的佛性，是阿弥陀佛的愿力赐给我们的啊。那就像大野云炉啊啊熔炉，这就像一个玄妙的宫殿，在那里开始了转凡成圣的一个根本性的脱胎换骨的转换。好，那这就是花的藏身，你藏在莲花里面，佛的愿力光明在那里自然的发挥作用。好，发挥作用转凡成圣，这样你我们的一切烦恼一切的无明在那里可以得到解决，这就叫出盖禅啊，盖禅是烦恼的这个意思啊。盖如果具体说，盖就是五盖啊，就是有五种烦恼覆盖我们的真如妙心啊，那这个盖就是覆盖啊，这障碍我们的佛心，就叫像盖这样盖住，很暗明的啊。那这五盖，第一是贪欲盖，第二是嗔恚盖，第三是昏沉睡眠盖啊。你不要以为睡眠是好事，一昏沉一睡眠，我们盖住了我们的佛性啊。第四就吊举恶浊盖，就是一天到晚妄想纷飞啊，妄想纷飞呢就必然要啊有所行动，这些行动都是恶造恶业的行动，这个吊举恶浊盖住我们的佛性。在第五个就是疑盖怀疑，这个疑也是与生俱来的，你说你跟他说你有佛性终当成佛，他不会相信的，我有什么佛性，佛性是什么，大部分人是不会相信的，所以不相信还是小，还会还是诽谤啊，这个加上这个还会打人了啊。这常不清菩萨就跟一切的人顶礼说这句话啊，这个我不敢轻慢于汝，汝等终当作佛。你看这个很多人一听说就骂他还要打他啊，所以这个相信这一点都不容易，所以这个怀疑心是很重的啊。这是盖，还有禅，禅就是禅服的意思，这也是指烦恼啊。由于有这个烦恼，它禅服我们的佛性，禅服我们的这个善心，系缚住、束缚住的意思。那这一般讲有十种禅啊，无禅。第一种是无禅，就是没有内 内疚心呢，无惭无愧。啊，一个人没有惭愧心，那他是很难修行，做人都做不好的。啊，第三种是嫉妒，啊，看不得别人好，啊，这个别人过得好我不舒服，别人过得不顺我比较舒坦，啊，这就嫉妒心。啊，谦吝，啊，小气吝啬，是自己的东西舍不得布施。悔就是总是处在后悔的状态。再就睡眠吊举昏沉，愤就是常常生气愤怒，啊，再就福就是自己做了坏事要把它伏藏，不能让别人知道，啊，这些都属于禅的范围。所以我等众生本具佛性，就是由于盖禅的原因透显不出电光。那在这个世界五浊恶世修这个要出这个盖禅不容易啊！你说你的啊，要解决贪嗔痴的问题容易吗？啊，奴油奴面呢，无量劫以来就是惯习啊，很不容易解决这个问题。好，在这个世间修行解决不了的问题，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这朵莲花就能让你解决这个问题，消除一切的盖尘，这样你从莲花出来马上就脱胎换骨了，你的样子都改变了，不再是我们这个丑陋的样子了，那是佛的样子了。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紫磨真金色，金刚那罗延的身体从莲花里面出来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从莲花一出来，你就是阿毗跋致菩萨，你就是大乘正定聚的菩萨，你就很快能够得一生补处位，很快就能圆成佛果。你看这个子时的这个修行要做这种念想，这样求生极乐世界的心就是万牛莫挽，一意希驰，要有这样的决心。好，南无阿弥陀佛。